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念今天要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可以从三十节念起，从三十节念起。还是弟兄们念一节，姐妹们念一节。一二起，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这人子是谁呢？”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自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虽然如此，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要是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讲的。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也是你给我们有这么样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奉你的名一起聚集，要来亲近你，要来敬拜你。主，当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自己的恩典来领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在你面前。我们也需要你把你自己来向我们显现，藉着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我们巴不得说照着你所应许的，每次我们奉你名聚会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就让我们的心因你而得着欢喜，因你而得着满足，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能够明白，不是突然的过去，也让我们听你的话，而且就能够去遵行。让我们听你的话，让你的话就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纪念到每个来到你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一颗心，就是巴不得说 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跟随你。愿主就照着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心，你自己牧养你自己的群羊，而且照着你应许的，你会保守我们直到你回来，或指我们去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下边这一点时间，求主帮助我们，圣灵越过人一切的软弱，特别是越过在这里为你讲话，为你来跟大家交通的软弱的器皿，让它不成为你的难主，让它成为一个空虚的器皿，以致圣灵可以自由的工作，以致主的话不被扭曲也不被打直，让主自己圣灵在人心中说话。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照着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交通到的约翰福音十二章，那继续把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几乎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公开的事工跟与众人的面前的讲论的最后的一章。而且我们看见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十二章他讲到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一开头就记载到玛利亚打碎玉瓶，用香膏来浇在主的身上，然后那一个举动呢，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包括门徒都觉得何用这样的枉费。但是主耶稣却对众人说，他在我身上是做一件美事，而且不止这样，而且他吩咐说，不管在哪里传福音都要提说这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巴不得他在地上所有的事工，他为人所带来的救恩和他对人的爱，能够产生在我们每个属他的人心中能够有爱的回应。而且那里有爱，那里就没有讲价的可能性，就会让我们全心的巴不得说，尽我所能，尽我所是，尽我所有的来放在主的脚前，都是值得的。所以主在那里主要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认识主得着救恩或者跟随主的整条路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们就是能够明白他的爱，而且对他的爱能够有回应。接着第二件事就特别的也讲到，主耶稣很有意识的去叫门徒去圈了一条驴驹来，他骑上驴驹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33年的里边，他非常非常的谦卑，他就是不住的服侍别人，甚至像他说的，甚至到流血舍命他也愿意这样的去服侍。他到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带着温柔，我们前面也有说过，甚至连在监牢里的约翰都惊讶的要打发人来问他，因为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正义跟非常非常严厉的人。你知道他甚至连当时的叙利王他都不给面子，都敢当面的责备他，以致他要坐在监牢里边。但是呢，约翰是直截了当的，看见所有的罪恶他就谴责，他就叫人你必须悔改，他的声音是那么样的叫人 觉得害怕，但是他看见主耶稣在地上那些的行踪言语呢，他在就是他在监狱里他都感觉到有点不可理解。为什么？因为耶稣的一生充满了温柔，人顶撞他拒绝他，我们一直看见的是他用忍耐慈爱的心来回应所有人的这些软弱跟敌对。为什么？他告诉约翰的门徒说，你回去告诉约翰说，你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什么？瘸子行走，瞎眼看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他来是要拯救世界，要来是要带生命给世人。他很清楚的说，我来不是来审判，我来是要来拯救，但是并不是到此就完。等一下我们在这一章会看见，人如果一直的拒绝他的救恩，有审判等着的。他说，不是我现在要审判你们，但是你们听过的道要审判你们。那么在第十二章的前半段说到他进入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故意的要给人看见他就是那位神所立的荣耀的君王。我们也说到当他坐着驴驹进城的时候，没有仪仗队，没有人在那里吹号，也没有旗鼓相迎，但是有一帮贫穷的人，卑微的人，他们却拿着树枝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甩到空中，来欢呼跟迎接这一位的君王。所以主耶稣在十二章这里非常清楚地给我们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必须认识到，他虽然那么谦卑，他虽然那么温和，但是他是君王。如果我们来认识他，也同时不只认识到他的大爱，我们还必须认识他要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崇高的，值得我们去信服去顺从的君王。然后看见他荣耀的进入圣殿以后，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后，甚至连当时非常非常有文化、最高文化的希利尼人，就是今天所说的希腊人，他们还要求要见耶稣，透过腓力说我们想见耶稣。那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真切，但是很叫人难以明白。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紧跟着说，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他知道他荣耀的不是因着很多人欢呼了那么一件事，而是他知道他进入荣耀的路必须经过死亡、十字架。他不只只说自己必须先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死了，而且他同时也就告诉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也是这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既简单又奥秘。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 其实就是许许多多主所用的种子被撒在了地下，他们被埋下去了，他们就能成为经历那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昨天有一个查经小组，刚好也是读到《使徒行传》里边，当保罗蒙召的时候，得救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就被告诉他说，为主的名要受许多苦难。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今天必须互相的提醒，因为今天经过多少世代，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主的话严重的打了折扣。我们向人传福音，总是跟人说你要得到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但是你记得，千万我们都要记得，主对当时到他面前的人都非常清楚的说，一面他讲到你会得到生命，你会得到罪的赦免，你会得到平安，你会得到满足，同时他很清楚告诉你，你要面对苦难。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说过，包括门徒在内说，你信我，你万事亨通。他总是对人说，你一定要准备好，因为他的路，他自己走过来的路，就是一颗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果实籽粒来。而这个落在地里死了，用我们今天更容易明白的话，就是十字架的路。你不只在信主的时候就必须有这样的一种领会，而且你在跟从主的一路上也必须一直的有这个准备。我反复的思想了一下，所有的使徒跟从过主的人都说过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们好像是故意的要忽略掉这一个呼召。彼得就跟我们说，在他书信里说，你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你们才能够跟从主。保罗跟所有他听他福音的那些门徒们也说，我们进入神的国会经历许多的苦难。约翰怎么说呢？施洗约不是施洗约翰，是门徒约翰，也这样的说，我约翰跟你们一起在神的国度患难里一起有份。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怕苦难，我们不想遇到难处，我们不想遇到疾病，我们不想遇到穷困，我们一直想的信主就必须超越这些。而且很多很多的人，原谅我说，是特别在西方世界的基督教里边，他们常常传说一个人一信主就是要得祝福，你如果越蒙祝福就越证明神是真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很大的缺欠，主起初不是这样讲，其实一直都告诉人说你要跟从主，亲自主就说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一直是一粒。但是这个死了呢，这个过程是今天的奥秘。你想我要先看见它长出来吗？肯定看不到。死的过程你只有黑暗，只有腐烂，只有消逝，生命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觉得说，特别特别我们来到这个末后的世代，因为各种各样的难处会越来越大，灾难也会越来越多。原谅我说，不是新冠肺炎过了以后就没事情，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要跟着来的，谁知道。但是主已经告诉我们，末后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有这种心态，我们不应该怕这些， 我们应该准备好，知道说主如果不许可，我们一条头发都不掉地。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清楚的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主还仍然坐着为王。属于他的人，我们每一个的际遇都在他的智慧的安排底下，而且他清清楚楚的应许说，你日子怎样，你的力量就会怎样。很多时候我们是经过了那些难处，我们的生命就更成熟，更老练，更明白主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相信，当这疫情逐渐过去的时候，当你来回想的时候，我盼望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发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带你平安的过来也是一个恩典，他带你经过而且在平安的当中更认识神的大能，也是他的恩典。主不只指出这条路，主还当时就有一个应许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就必尊重他。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主自己的荣耀的路，也有指出一个跟随他的人的路。非常简单，就是跟从主的脚踪，而且顺服他的带领。主在哪里，我们也要一直的跟他在哪里。在许多的属灵著作里边，有一个人，可能你有读过他的书，而那本书呢，是很多很多人很受帮助的，就是《住在基督里》。这本书是穆安德烈写的，甚至连来中国宣教的戴德生都因为这本书给了他生命中一个极大的转变。戴德生也可热心兴起了到中国来传福音，到内地传福音的内地会，有多少的人，他们的的确确听了主的呼召，每个人是那样的忠实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他们里边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故事，可以激励我们今天的人。当然你记得戴德生在他服侍的很忙的时候，他有一段日子他很疲倦。一个越是有心越是忙碌的人，他越容易疲倦。他一直自己觉得，为什么我可以跟人讲，但是为什么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那样的软弱没力。后来他就是读了莫安德烈这个在基督里的住在基督里的这一本书，然后他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就是让主来带他面对任何的需要跟任何的环境。这一个是到了约翰十五章我们会看到的，你们要常住在我的里边。这里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我在哪里他要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住在他的里边。记得服侍主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找很多的工作来忙。我们每天有觉得有很多，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有个难处，就是忙不停，忙到一个自己连安静下来的时间都没有。那种热心一面是很好，但是我会很诚实的说，迟早 这样做的人会疲倦，会自己整个脊腹要跌倒，因为主是说你要在我这里，然后是主自己的力量生命成为你我的供应，从你身上流露出去，而那一个是你不辛苦的，是很自然的，而且你在主的里边，主呢就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满足。同时主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人来跟从我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奖赏，就是人如果接待主，主说就是接待差主来的天父。人如果接待主所差遣的人，就是接待主，这是也是很美的一个事情，就让我们看见说，在教会中，在你跟从主的路上，你不需要指定某一个事才是叫做侍奉主，而是你只要是住在主里边，主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就在你那一个环境中学习让主在你生命中掌权，你就学习让主透过你可以成为一个空虚的器皿，流通他自己的恩典。我记得很久以前跟大家一起唱过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内容这样说的，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让我不是为着许多的事情焦虑，让我可以随时的安息，如果你用我的时候，我可以很喜乐的就被你使用通过，你如果让我放在一边，我也很喜乐的就在安静中让主自己做事。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就是很多的事情呢，如果我觉得自己能够做的，结局肯定不好。我以为我很忠心的、很用心的要这样做了，结果也不一定好，而是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安静的对主说，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要成为主的男主，懂得常常的用安静的心来仰望主，然后你就会发现主有时候做些事真的是到过后你才会发现何等的美，远超过人的智慧。在我的一生中，这种事发生了不知道多少，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许多我要走的路主都把它堵掉，我认为很好的主都给我堵掉，许多我不喜欢的主把我带进去，而且当我开顺服在那里走的时候，我又发现没有半点需要我自己在那里挣扎的地方，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好好的。那么紧跟着下来，今天我们在说到的已经来到了最后半段哈，就是当主耶稣讲完他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回答他，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荣耀。上次我们也提到，主的一生的当中，当他成为人子的过程中， 天父三次打破了天上的静默，忍不住的打破了天上的静默，为耶稣做见证，再三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再三的说，你们当要听他，因为神一切的心爱，一切的满意，都在主耶稣的身上才能达到。跟着呢，这个声音出来以后，主耶稣就对这帮人说，你们应该趁着有光信从至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刚才说到了第十二章是主耶稣公开侍奉里边的，几乎是最后一章，跟着十三章以后的都是内圈的事了，都是跟门徒之间的事了。当他显明他的身份，当他显明了他的荣耀，当他显明了这一条进入荣耀的路之后，他就跟那些周围的所有的群众说，趁着有时间，有今天，你要赶快的来信从至光，好让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不要失去机会。对于当时的人是如此，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同样是如此。时间不多了，真的是时间不多了，主要来很快就来了，趁着还给我们时间，我们必须行在主的光中。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主说了这些话以后，圣经怎么记载呢？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每个世代我们都为着这一种的悲剧而心里伤痛，你们做过家长的也许更能明白，有些孩子很奇怪，有些孩子你讲他就懂，他就会悔改，有些孩子呢，可能你打他也会明白，但是有一些人很特别的孩子，你怎么讲越讲他越走向相反，他心里就是那么样的刚硬，那么样的自大。我们再三的说，主说过，我到地上来不是要来施行审判，我来是要来拯救。但是同时我们看见很多刚硬的心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接受，甚至我们读到启示录都看见一般的人，大灾难来了，他们的心是什么样呢？变得更硬。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谦卑下来。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看见主惩罚审判是不得已而需要的一个，而且他在审判之前肯定的都先给许多的警告。用旧约的一个例子来说很简单，神差派约纳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宣告神将要审判，但是你知道呢，那么坏的一个城，连约纳这个使者都不愿意去传福音，都想逃跑，不要让他们听。 因为约拿认为说他们作恶太多了，但是呢神还是要一定要先把福音传给那些的地方的人。当然很可喜的就是当约拿第一次逃跑没逃成，第二次又被神送回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经讲约拿走了三天的路，在那里宣讲主要审判那一个的城。很稀奇的是整个城的人悔改了。所以我也觉得每一次有灾难的时候，人的正确的态度就是必须愿意谦卑下来，从这些的灾难中反省自己到底已经走了多远，犯了多少的罪，需要悔改。而每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都为他高兴，甚至像尼尼微城这样与神的百姓为敌的城市，神都不愿意他灭亡，都要给他们机会。所以我说人如果是灭亡了，都是自取的，绝对不是神命定的。神只命定人要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得救，但是人会一直的拒绝，你给他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软硬不吃，你软给他他也不动，你硬着来他也不动，因为他承接了撒旦的本性，就是极其的自私，极其的骄傲，他整个世界只有他自己。但是主却来把救恩给人的同时，我们也记得刚才说过了，主同时也要改变，因为他给人新的生命啊，也要改变我们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改变啊，我们才会更加的在恩典中蒙福啊。所以主跟着就对他们大声的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人不在黑暗里。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里着重的讲到耶稣大声的说，他是那样的着急，他说过，曾经再三的说过，你们的时代是何等的蒙福，以前几千年的世代里边，先知想要看你们所看见的没办法看见，想听你们听见的这些话没办法听见，但是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看见了道成肉身来到你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福音。所以我们这些能够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可以知道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了前所没有，别人包括先知异人所等待要看见的。主当时也对一般的人说，如果你们不信，到审判的时候，他说尼尼微人要起来审判你们，因为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的声音，他们都肯悔改。约拿不过是一个不情不愿到他们当中去的人，约拿不过是曾经三天在大鱼的腹里边被活着出来的人， 所以他们就信了。那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活活的把自己显给那么多的人看，活活的在这一两千年的里边，透过多少罪人的悔改重生，来再显主的复活的生命。为什么这么明显的神迹，这么奇妙的救恩，人还要拒绝呢？所以我们真的，我最近一直听见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为着他家里的亲人还没信主在那里着急，的确需要着急啊！求主让他们的心不要被撒旦紧紧的笼络着。其实人转向来得着救恩是一件很荣耀也很简单的事啊，因为说到这一个救恩的时候，圣经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就好像主说的比喻，他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就好像在旷野被摩西举起来的那个同时，凡被毒蛇咬的人只要仰望他就马上可以得着医治。保罗在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也是那么样的来告诉那些的人说，这个道离你不远啊，不需要你上天行，不用你下地找，就在你的心里啊，就在你的口中啊，人只要心里肯信就可以称义，人只要口里肯承认耶稣是主就可以得救。得救本来就是一件很容易，因为那个代价太高，人付不起，所以只能成为一个白白的救恩来临到所有愿意的人啊。但是稀奇的是，人的心被撒旦蒙蔽的那么样的厉害，所以我常常愿意跟弟兄姐妹互相的劝勉说，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自己必须清清楚楚的去经验去宝贵，然后把它带在家里边，让我们家里的人能够最少最少他们能够感触到这奇妙无法言述的救恩。我曾经听见一个年长的姐妹跟我说到他家里的人得救的故事，我印象还很深。他说他有一次去听福音以后，哎，圣灵感动他，他得救了。然后呢，他就很着急，因为他自己心里就真的是那个生命一进来，每个得救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你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你真的有那种好像没什么可以比这一个救恩更宝贝更重要的事了。他就一想起他的父亲还没得救，他也刚刚信主嘛，也讲不了很多东西嘛，他说他回去一看见他父亲他就哭，一直哭好几次了。他父亲一直问他说，你到底哭什么呢？你到底遇到什么伤心事呢？他说，我没有，我就是怕你以后不得救啊，我已经得救了，耶稣这么好，我以后就到他那里去，到天堂去了，我真的是不愿意，我想到你以后如果不信主不到那里去，我真的很怕。就因为他一直这样哭，他父亲信主了。后来他父亲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不是道理，是那一个生命。福音在你我身上同样必须成为这么宝贵的，人看见你是真的那样宝贵，这么一个救恩，看见主真的透过重生在你身上能够做那么伟大的改变的工作，他们羡慕，他们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说我不会讲，我道理不懂，其实道理讲懂了那个人也不会信主，除非他的心遇到了主的恩典，除非他的心碰见了在你身上 也有基督。然后主耶稣在这里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命令，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也在圣经里很简单的说过，他要叫一切见耶稣而且信的人可以得着永生。等到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在写书信给教众儿神的众儿女的时候，他非常简单的讲了一个事情，他说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可以得着永生，并且照着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在门徒约翰的总觉得里边，他觉得说我们的信仰中其实就有两个非常简单的要素，一个是要信耶稣而得永生，得着这一个永生的生命的人就自然的会照着主给门徒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很简单，但是真的是很奇妙。当我们真的在那里来听见他的话而且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些话是这样的带着生命和带着能力。对还没信主的人，主神要他们因信耶稣而得永生，很简单，没有你需要付什么代价，但是你要愿意谦卑的来接受。对于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得永生，我也觉得要互相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检验的。有些人说告诉我们这样，如果一个基督徒跟我说他已经有永生，有主给他的生命，那么他就跟着会看你。你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跟以前没发生任何变化，那我们真的是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欺骗。因为我们得永生就得了一个从主而来的重生的生命，这一个的生命是整个翻转了我们原来的那个东西生命性情的。以前我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什么东西都以钱来衡量。如果我信了耶稣，金钱对我还是这么重要，还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我还是祷告说求主让我最好中六合彩，那我真的担心你所得的是什么生命。如果以前我很重视的是我的地位，我的声誉，我不能被人误会，我不能被人藐视，我到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你信主以后，你会不一样，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都不是你最重要的事了。你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主要什么，主喜欢什么。今天有一种更普遍的现象是，每个人都很注意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寿命。我不是说基督徒这些东西都不要，但是要说的是，这个新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得救的时候，死亡的问题已经被解决的。我们在地上长短怎么样，我们真的那个新的生命没有太多顾虑的。用保罗的话讲，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保罗怎么觉得呢？他如果我现在如果主要我去见他，那好的无比。但是他如果留在地上呢，他觉得说，那我有责任活好每一天，让主的旨意可以通行，让主的生命继续的可以在我的身上用我做一个器具，流露他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永生，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基督里边。还没有得着的人，我们千方百计的巴不得向他们说明，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救恩何等的宝贵，又何等的容易，又何等的荣耀。对已经得着生命，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这个永生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基督。这个永生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能够很真实的给人摸得到，连你自己都能摸得到，就是我跟我以前所有的爱好追求断绝关系了没有。今天巴不得我们不要被误导，很多基督徒信了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产生了一个错觉，就是以前我办不到，现在我有个主了，让他来帮助我达成我的目的，达成我的理想，成功我所有所要的。那这个我自己很恐惧的说，这个不是福音，这个会让我们走偏了，而且可能那一天真的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但是不管我们在人的眼光中会是怎么样，那个新的生命一旦进来，你完全的是会不一样的人，而且你是一个满了主自己在你里边的平安同在，而且你能够有爱，你能够爱弟兄姐妹，你能够爱你周围的人，你甚至能够爱得罪你的人，因为不是你，是主在你里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在地上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之前，你向人说明了好多你在地上所要达到的宝贵的事实，要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爱，回应你的爱，要让我们懂得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你要让我们懂得跟随你的人就必须像一粒麦子肯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才能让它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也告诉我们，神来到人的中间就是要把生命带给人， 而且要我们能够因着信你能够得着永生，也因着我们有永生，我们就能够常常的住在你的里边，你也在我们里边。主，巴不得你自己的话不只是话语，而且是灵，是生命。不止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更需要圣灵常常的每天的不离开我们，来把你自己的生命刻印在我们的里边，并且活出你自己喜悦的生命来。主，在这个最末后的世代，帮助我们能够警醒的等候主你的回来。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感谢吴弟兄给我们分享的信息。